宣召经文诗篇第33篇18-22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弟兄姐妹，下午好。
下午好。
那我们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神面前，主啊，我们的神，我们的灵歌唱赞美主，你的伟大，你的无所不能，你又是我们的救主，你在十架上甘愿背负我们的重担，流血舍身，使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由衷地赞美你，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生活，愿我们的赞美能达到天庭，得到你的悦纳，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
茫茫，温柔又慈祥。
知道谁掌管明天。 让我们的歌声得到神的悦纳。
现在我们让长弄出朗读主导文，我们用牺牲的方式一起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我们还是用同声的方式朗读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请。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谢谢，下面时间交给李方道。
弟兄姐妹下午平安，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经文。首先我也允许大家，请大家原谅，本来说今年的计划是我应该是从约翰一书慢慢的往下面讲，一段一段的讲。今天应该按道理来说我应该要讲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下部分，但是在三周前神的灵感动我，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写了这篇讲章。今天我也希望同样感动我的灵感动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做个开始祷告。今在永在的三一真神，我们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用诗歌，要用颂词来敬拜你。主啊，是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命立就立，你说有就有。主啊，你也用你的恩典召聚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一起来领受你的信息，领受你的话语，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和恩典。我们也求主今天亲自来纪念我们在国内的那些与我们一起同受一灵一喜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无法来敬拜你，无法的在一起用歌声来歌颂你。主啊，也求你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更加的来经历主你的恩典，经历主你的爱，帮助每一位在经受这样痛苦这样折磨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人的有限，愿意回转归向你。因为你的慈爱让我们看见你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你是大有恩典慈爱的神，就求你亲自你的灵来运行，让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你的福音，也能因你的福音得拯救。 我们也为着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成为主你在世上的光和盐，我们也来同心的祷告，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因着基督的恩典成为你儿女的人，人一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帮助我们高举十字架，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和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软弱的肢体也献上祷告，求主你一一的来医治，也赐给他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我们在网上我谈到了一个2002年的一个目标，他这里面就谈到说收入翻倍，还清房贷，换学区房，换车，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但是最后他给出的答案就是活着。其实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说人死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想到我就怕，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不知道，一想到这些我真的好害怕，我每天晚上都会哭，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到这些，觉得好恐怖，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当然网上有很多的朋友来回答他，他说死有什么好怕的，死了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怕的，死就死了吧。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确实说了一个大实话。记得我在2006年曾经也经历过一个面对死亡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当时我记得我还站在停尸间，我看着躺在那个推车上面的我的外婆，已经死去的外婆，虽然我当时心里确实是非常的难受，可是之后也因为我外婆的死也让我开始思想，真的人死如灯灭吗？武汉的这样的一个疫情让骄傲自以为是的我们看见了自己的有限。其实说不怕死的人，他们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真正的死亡临到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这样的说，疫情来到的时候搞不好他们是第一个去抢口罩，第一个去抢双黄连口服液的人，没有几个人不怕死的，怕死是人的天性，在死亡的面前人显得更加的渺小软弱。这段时间我也常常的在问自己，作为基督徒，如果我还活在武汉，我还生活在武汉，当我遇到这样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候，我会像其他人一样恐惧吗？还是因着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为我已经预备了美好的天家，而不再恐惧害怕呢？我会如何的在众人面前回应上帝的旨意呢？我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爱呢？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需要来反思的问题，这也是上帝所有的儿女，在座的你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来反思的。 圣经它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恋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在世上我们不过是一个匆匆来过的客旅，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告别流浪的生活，回到美丽温暖荣耀的天家，这才是基督徒追求人生的盼望和永恒的这样的价值的一个目标。如果圣灵感动你，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内心确实有很多的不平安，你就应该去安慰和坚固那些在病痛中、在恐惧中这些同胞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他就提醒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人负面的回应就是忽略他，好像上帝并不存在，好像上帝他不知道，他也不关心人。雅各他用当时人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旧约的警告的方式对读者说，经文一开始他说，嗨嗨，在吕正中他的译本当中，他翻译为来，如今请注意，他要表现一种急促的话语，要读者他来关注，也表示对他这种关注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表现。这里雅各其实是在说，你要注意听，或者你要听进去。嗨这个字在新约中就在出现在这里和在接下来的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雅各要责备的对象到底是谁呢？经文给了我们答案，今天明天你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的人。这里面这段经文里面隐藏了一个希腊文的动词，意思是就是要根据理性或者一种逻辑的说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指出那些说这种话的人，那些习惯性的在生活上来忽略上帝旨意，靠自己的规划来生活的这一切的人。雅各在这里选择的这样的特定的这样的例子啊，其实也是他的读者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内容。当时他们在邻善在这个居住在所有地方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商人，而且是一些很成功的商人，他们是到处做买卖，他们自然会喜欢到一些生意兴旺的地方去做生意。聪明的商业的计划和策略本身其实不是一个邪恶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他们在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完全忽略了上帝他对他自己这种打算，他这种全盘的打算都已经把上帝抛在这个计划之外。他们过分的张狂，过分的高估他们自己的能力。在经文里我们可以请大家来关注这里面的几点。他说，第一，他们已经考虑并选择自己的时间，今天明天。第二个方面，他们也选择了自己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某城。第三，他们也选择了自己停留的一个时间决定在那里住一年。第四，他们也选择了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做什么呢？就做买卖。最后他们也选择了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得利。雅各在经文中不是要攻击他们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不对的，而是要责备他们将上帝排除在外， 他们丝毫不考虑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好像自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天下无敌的样子。这就和在以赛亚书14章13节14章13到14节这里面对基督徒的提醒。撒旦他在这里面用了五个我要，这五个我要就体现了一个他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最终也造成他堕落的一个区别造成他堕落的这一个方面。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去，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众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这个简单的两个字，其实也是人类的始祖背叛上帝堕落的原因。人内心的骄傲驱使我们的始祖做出我要有如上帝一样的智慧，能知道善与恶的能力。前段时间朋友圈常常也会发出一个美国学校写给家长关于这次病毒提醒家长的这个最后的两段话。他说，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为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们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要冷静、理智、人性、团结。虽然我不知道这封信的真假，但是这封信却带给了我一丝安慰，同时也让我看到在疫情出现的时候人自我真实的人性的这样的表露。这也让我想到当主耶稣他当时看见十个有大麻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他有去躲避这些人吗？当这十个大麻风人向我们的主来呼求的时候，主耶稣出于怜悯就医治了他们。利未记13章45到4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请。身上有大麻风在疫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蒙头彩发，蒙着彩发，要说不洁净，不洁净了。瘟疫在他身上日子，他便不洁净。他既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好，谢谢大家。因为这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是一种传染病，必须要离开众人到没有人所居住的地方去孤苦伶仃的来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走路的时候还要一面的这样喊不洁净不洁净，表明他自己是个污秽的人，叫别人远离他。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可能会直接的去面对他们，去帮助他们，可是我们应该要效仿我们的主一样，不应该来效仿这个世界，来歧视有传染病的人。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扪心自问，我要同样也会时常的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内心里面的这样的骄傲，让我们看其他人都不如自己强。当我们长期不放心，不愿意放手让其他人来完成，来独立的去面对他要完成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在背后来掌握所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都反映出我们内心的骄傲。尤其作为华人父母，我们在家里担心孩子这件事情做不好，那件事情也做不好，总是在他的背后盯着他，看着他，自然而然就使得孩子他失去了积极性，也没有了参与感，或不愿意在家中来做家务。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又去批评他，我们又去责怪他，其实这件事情的背后都反映出家长要掌握孩子，他要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教孩子。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里面讲的一个比喻。他提到一个富有的财主，他想要盖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仓库，收藏一切的粮食和他所拥有的这样的财富，好好的安逸的来吃喝快乐。然而神怎么说他呢？他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的。我们真的能预知自己的未来吗？我们真的能知道我们今后五年十年的事情吗？我们能掌管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吗？就如我们今天的第十四节经文里面所讲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节经文雅各他指出人的愚昧，人是如何的将上帝排除在个人的这样的计划之中的两个重要的事件。第一，雅各说这些人其实明天如何他们都不知道。就如这次的疫情，同样在武汉的同胞们，他们很多家庭都在置办年货，大家正准备要好好的来过一个农历年，突然很多的家庭却在一夜之间要去面对亲人分离的这样的场面。也许很多的老人还想着他们要如何的安度晚年，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考虑在新的一年如何在他们的事业上面来大展宏图，但一下子就生病倒下了，而且要面对死亡，人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无法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就如箴言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第一节所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旦要生何事你们尚且不能知道。其实生命一点都不简单，它是一连串的力量、事件、人、环境共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组合，我们一点都无法来控制，也不能确定和保证未来会怎样。尽管在理性层面我们知道这些，可是在许多人他们还是愚昧的以为我们可以掌管自己的未来，我们自己的人生。 可悲的是，这样的人不仅忽略上帝的旨意的存在，也轻视上帝的旨意的益处。基督徒的安慰就是知道宇宙中那位掌管一切、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事件，我们生命每一个环节的上帝，并将一切这样的一个事件都交汇在一起，完成他美好的旨意。就如所罗门王曾经对他的人民这样的提醒，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于那些想要依靠自己的，雅各他给出了第二个理由，他说，人生命的短暂。雅各他提醒读者，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一次的疫情同样也让我想起了2003年，在香港、中国等亚洲爆发了这个 SARS。 当时对医疗机构来说，和现在一样，都是面临着一个百年不遇的这样的经历，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大的感染爆发，医院里面人满为患，大部分被感染的都是医生护士，有些年轻的医生或者护士可能还在想他们事业如何的来发展，但一下子就病倒了，而且可能会死。当时这样的事情也直接影响着我的生活，因为医院人满为患，我母亲她所工作的培训大楼被我们大学征召啊，作为一个接待外地学生返校的一个暂时隔离的住宿。那个时候我想见我的母亲，只能去他的工作的地方，我们隔着玻璃，他戴着口罩，可能就说了一两句话。我当时最大的这样的感触就是，生命是无常的，尽管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科学成果、医学知识，但因为这个突发而来的一种新病毒，也许自己最亲的人一下子就没有了。其实人的生命就像一个人呼吸，我们在寒冷的时候可以看见空气当中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气体漂流，当我们看见这个俗世生活的短暂和脆弱，我们的生命和计划如果不将上帝的旨意考虑在其中，那将是何等的愚昧和无知。圣经一再地强调人生命的短暂，摩西他这样写道，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凌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大卫也这样写道，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看到人生，看到我们人生的这样的脆弱和短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暂时的来思考一下你自己的人生。我们真的不要再自欺了， 以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可以来选择我们什么时候来信靠主耶稣。其实我们人活多少岁都不是你我可以来掌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可以来为主而活，与我们相爱的人在一起。我鼓励你们，今天就为主而活吧。不管你生命在何时结束，你都可以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爱神爱人的旨意。对于上帝的旨意，雅各在这里提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他劝勉读者不要像那些无神论的人一样，把自己当作神，明目张胆的不去顺服上帝的旨意。你们只当说，神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一般来说，这样的心态是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一个真正跟随他做他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记号。被翻译成当说，这个现在的一个动词表明顺服上帝的旨意必须成为一个持续的习惯。基督徒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面对每一个决定上，我们都要来回应，应该是主若愿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一切计划的中心，认定上帝的旨意就是肯定他的上帝的主权，认定上帝他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上帝定义如此，因为他掌管生命。不但如此，上帝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每一个这样的环节。对基督徒来说，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一个敬拜的行动，必须从心里发出的，成为一个生活的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要知道，上帝他必赐给我们从圣灵而来的这样的力量，去来遵行他的旨意。约翰福音13:17，主耶稣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虽知道这件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说，回应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对主耶稣有真实活泼信心的一个验证。我们强烈的渴望上帝的旨意，当然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记号。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对基督徒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5:13-16，这段话我相信主耶稣不只是给历代的教会，他也是针对每一位跟随他愿意信靠他的人来说的话。主为什么要说要以这个盐和光来作为比喻呢？盐最初为人所知的就是调味，人的食物必须不可少的东西，它可以改变这种食物的味道。基督徒作为盐，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没有把我们没有这种味道的这样的人生带进味道，使没有意义的变为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变为有价值。盐还有一种功用，就是防止腐败，它能改变或者说它能防止这种腐败的扩散，阻止败坏的进展， 盐还有另外的一种作用，它是起到医治和消毒的作用。因此当主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应当在这个时代起到防止腐败、清洁伤口、医治创伤的作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地上的盐，盐不能因为这个世代太腐败而不能发挥它的防止腐败的作用。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处呢？不过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光，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因为我们主自己是世上光，他要我们也成为世上的光。主是光的源头，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从他得到生命的光。上帝的光照我们，救赎我们，我们才得到了成为一个世上光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也是我们把自己得到了真光能折射出去的一个原因。照亮黑暗，使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有光照耀他们。是盐是光，是指基督徒拥有盐和光的生命的特质，而做盐做光则是指我们要通过行动活出盐和光生命的特质。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教会失去了他做盐做光这样生命的力量，我们就已经落入到真正的软弱当中。一旦教会成了没有意义没有味道的盐，就会被人践踏，到时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他交账呢？今天我们身处在美国，但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作为基督徒要如何为主来做见证呢？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呢？曾经有位救助一名因父母感染病毒被隔离而无人照顾他们5岁孩子的主内弟兄，虽然照顾使他也被感染，但是他说我们不需要去拯救地球，但我们可以关心身边的邻舍。当基督徒对苦难中的同胞的眼泪感觉麻木的时候，对那些生活在悲惨中的人视而不见的时候，对那些孤儿的生活无动于衷的时候，对那些在地狱边挣扎徘徊的声音充耳不闻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十字架已经太远了。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思考，你还要来逃避苦难逃避盐与光的责任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美国能逃避这场疫情而过度的开心。感谢主，他把教会放在一个以难和未难的，就是我们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和他再来临的这个无法逃避的末世这样的一个环节中。上帝给人悔改机会，也给基督徒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为他做盐做光做见证的机会。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平安喜乐爱心带给我们的同胞，我们要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关爱他们，安 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传福音给他，做他们随时的帮助。如果有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危险，让我们基督徒把机会和方便留给他人，把难处和危险留给自己，因为我们毕竟是有上帝祝福的人。我想问大家，我们和不信主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基督徒在基督里是有永生生命的人，这是我们跟不信主人最大的区别。但是我们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吗？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1915年7月，一场传染病突然的临到了贵州，就是当时的苗族人所在的地方。这个病就是当时苗族人他们形容的一个非常可怕的病，黑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伤寒。包括教会的学校在内的所有很多的这样的苗族的同胞们都倒下了。灾难来临的时候，同样有很多人向外面逃跑躲避，但是在这里服侍了10年多的一位英国的传教士伯格里，他坚持留下来了。他在山洞里面改造的这样的隔离室里面来照顾和治疗当时已经被感染的病人。当不少的病人慢慢的痊愈的时候，伯格里不幸的受到了感染。他把有效的药品留给了这些苗民，自己却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当时他年仅51岁。同样的，在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武汉汉阳的那里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同样被圣灵感动，冒着自己被传染的这样的威胁，在街上来传福音，在街上来免费的发放口罩。这些口罩都是外地的弟兄姐妹寄给他们的。我相信基督徒甘愿与其他人一同受苦的行为，我们里面的光和盐的生命的本质被活出来的时候，自然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座造在山上的城，天父就必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大得荣耀。接下来雅各他告诉读者，那些肯定上帝旨意的人以张狂夸口。张狂这里的意思是竭力吹嘘个人的成就，夸口的字根就是有漫游的意思，反映出自吹自擂的含义。该字有的时候被形容成一个到四处旅行卖假货的骗子。这两个字合在一起，表现一个自命不凡、吹牛成性，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当时曾经拿破仑他占据列国的时候，就有人提醒他，你要谨慎，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可是拿破仑非常自大，他夸口说谋事在我，成事也在我，结果他在攻打俄国的时候一败涂地。经文中雅各所说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傲慢否定上帝旨意这样的一个人。同样在以赛亚书47章7到10节，又里面记载了一个 当时巴比伦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种骄傲的一种例子。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请。你自己说，我必永远不负，所以不将死放在心上，也不思念这事情的结局。这庄稼宴席的安然居住，现在当听这话。你们心中说，唯有我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并不是上帝，也不沾上帝，哪知上子寡居这种事实，在一切族裔间必领道理，在多行邪术、广施仇恨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必然到你那里来。你们出来一大堂的人就高兴，我说无论你看见你的智慧、聪明、点子、偏邪，这些你心里说，唯有我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好，谢谢大家。所以雅各他警告说，这样空虚、傲慢、愚昧、夸口都是恶。在圣经中常常使用恶这个字来作为撒旦的头衔，因为撒旦是夸口的一个罪人的这样的一个始祖。那些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要效仿撒旦的罪，这样的人也会落入到与撒旦一样的结局中。之后雅各他也以责备的口气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雅各他肯定上帝的旨意是善的，这里的善是形容品质好、道德上的一个卓越、配得尊敬。上帝的旨意已经在圣经里面一切的他的命令当中和原则里面都已经表现出来。圣经说上帝的旨意是要万能得救，被圣灵充满、圣洁、顺服和受苦难。对于顺服上帝这五个方面的人，圣经他告诉我们，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上帝不但要这样的人，他的心放在这些渴慕，而且要成就他们渴慕的事情。一个知道上帝旨意的人，他是有责任要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如果不顺服就是罪，尽管这样的人没有实际去犯下任何的罪行，但是他们心里不会有平安。因为当耶稣他告诉基督徒，他说选择，我要我们去选择做某一件事情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排除在外的这样做法，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说，他本身就是已经犯罪了，这本身就是罪。轻看和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一种罪，就是以当做的而不去做的罪。这样的罪和故意犯罪是没有可以分开的，它是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忠心管家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做了当受责打的事，至少必少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向谁多要。同样的，当上帝他呼召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城传道时候，可是他不顺服，企图要逃避往他那儿走而去，几乎是相反的一个方向。 直到接受了上帝他严厉的管教之后，约拿最后才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那些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人，就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所描述的人，他说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的荣耀，也不感谢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必定会要承受上帝的审判，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后面临上帝永恒的刑罚。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今天的经文，雅各借着描述充满自信的商人，论述了那些无视上帝自己、看重自己私欲的人生的人，他们虚无和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雅各认为脱离上帝旨意的人是不确定、短暂、毫无意义的人生。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人生至高的幸福在于遵行上帝的旨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这样的生活，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生活放在我们首位，因为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是如何的来回应上帝的旨意呢？其实你内心的想法就真实的反映你是看重今生还是看重永生。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一次疫情看到人生的短暂，人能力的有限，我们内心自私和面对死亡的害怕，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忽略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和我们拥有永生生命价值的这样的确据，而只是长长的希望紧紧地抓住短暂的人生。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来管理我们，帮助我们的思想言行常常的来仰望你，来专注你，专注你的作为、你的恩典，也求主差派我们用有限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爱。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唱回应诗歌《活出爱》。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来好吗？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
So
下面是十一奉献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向主的感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们希望你先接受神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把奉献袋传给下一位。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到十三节这么说，第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好，第十二节，第九章第十二节，因为办这事。办这供给的事，不但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到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为我们今天的奉献先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丰盛的供应和给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圣经上说，我们当将十一奉献给神，我们的神会回应我们，将天上的窗敞开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求神接纳我们今天会众乐意甘心奉献的奉献，求神赐福，求神接纳，加倍使用这些奉献，为神的事工上面有成就。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是感恩代祷事项，我们请大家继续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疫情祷告，求神怜悯，求神医治。我们教会也号召我们弟兄姐妹们，在除了给教会的奉献之外，我们接下去几个礼拜，我们为我们的抗灾奉献。我们会在从今天开始四个礼拜，一直到下个月3月8号为止。你们除了给教会奉献以外，特殊的捐款，你们可以在态度上面写 AGCC， 但是在那个 note 上面注明是为了这个抗灾的事项，所以我们到时候登记的时候会注意。然后我们在3月8号后，我们会统计我们收集的总数，我们会捐给在国内的机构，我们支持他们抗灾。报告事项，在下个主日，我们在2月23号有一次特别的那个聚会，不是聚会，是那个开会。那个一些弟兄他会请参加我们招待领会、领师、投影和音响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在下崇拜以后留下来，会有一些弟兄会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开个会，交代一些事情，所以请大家记住是在下个礼拜主日崇拜后。然后我们复活节4月12号主日有在想在复活节受洗的，请向绿川道申请，会上一系列的课。我们祷告了，祷告事情就到这边，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